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三章，旧约中的三个应许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后裔应许的终极意义。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大卫的子孙恐怕是最常被人提到的称谓。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总是呼喊大卫的子孙。当他最后一周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迎接的群众同声呼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在马太福音，大卫的子孙一词就出现了11次。在四福音中，这称谓几乎等同于弥赛亚的代名词，子孙一词就是后裔，所以大卫的子孙也可以翻成大卫的后裔。这大卫子孙的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和弥赛亚的身份有何关系？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点。一，大卫之约。在新约中，人们之所以这样呼喊，是因圣经中关于大卫子孙的应许。当大卫王起义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时，神一方面悦纳了大卫的心意，同时差遣先知拿单对他宣誓应许。历代志上17章9到14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应许又被称为大卫之约。诗篇89篇这样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几节经文凸显了这约的积极意义是关乎弥赛亚的国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将来要永远做大卫宝座的后裔。这是旧约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后裔的应许，他将神对后裔的应许推到了最高点，显示了神应许后裔的终极意义。这应许对后来的以色列人有极重要的意义。以色列人被掳后，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完全来自于大卫之约和神借先知所发出的预言。所以当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欢呼是：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这欢呼声中的大卫之国，即弥赛亚所治理的国度，在大卫之约中，神应许了三件事。 A. 永不受扰害的地，在大卫之约中，神最先提到的还不是大卫的后裔，而是一个永不受扰害的地。神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显然，这大卫后裔的应许并不是为了大卫，而是为了神的子民。这永不迁移之地的应许，把亚伯拉罕之约中土地的内涵又往前推了一步。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神固然应许把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他们也的确照着神的应许得了这地。然而，这3000多年来的历史，除了极短暂的光辉之外，大部分的时间，这地是满了战争和苦难，不禁让人怀疑神的智慧。其实，在大卫之约中，神似乎早已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迦南地仍然是一个不断受仇敌扰害之地，只等神的时候来临。因为这地上的迦南并非神为他子民预备的永居之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约书亚虽带百姓进了迦南，但并未叫神的子民永得安息。大卫虽然统一王国，平定诸敌，但也未让神的子民得享安息，因另有一安息之地为神的子民存留。 B. 永坐宝座的君王。坐大卫宝座的后裔可说是大卫之约的核心应许，因为在大卫之约中的应许都是围着这位接续大卫宝座的后裔他的论述。神在历代志上17章11节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13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接着14节说，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从大卫王朝的历史来看，这应许的后裔应当指的是所罗门，因为神不仅另外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爱他，而且亲自向大卫指明所罗门要接续他的位。然而，这个应许中的他看起来是所罗门，实则又不是所罗门，因为他是一位永远的君王，他的国也是永远的国，神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此话在这约中被强调了3次。谁能够永远坐宝座呢？可见除了所罗门之外，神另有所指，而所罗门不过是神应许的初步应验。这就是为何犹太人称基督为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基本上是针对大卫之约中那位应许的救主而发。对于那位永居宝座的大卫子孙，先知们有更清楚的预言。 C. 永远的国度，和这位坐大卫宝座的后裔并联叙述的就是神的国，因为君王的地位是离不开国，任何的君王都是为国而有，没有国就没有君。国在大卫之约中被提到4次，但神并不是说以色列国，乃是说我的家和我的国，连这个国神都赋予他特别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仅从以色列国的历史来认识这应许的国，当然也不能单从大卫肉身的后裔来认识这位应许的后裔。其实国的应许始自亚伯拉罕之约， 在创世纪十七章六节，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他在大卫之约中达到高峰，在大卫之约中，神除了说这是我的国，也说这是永远的国。因此，这国对神的子民有特殊的意义。一来，国定位了他子民的属性，什么国的子民就有什么国的属性和特质。例如，地上的国有地上的属性，天上的国有天上的属性。当然，神国的子民就有神国的属性。其次，国就是他子民的保护。美国的国民受美国政府的保护，英国的国民受英国的保护，神国的子民就受神的保护与看顾。所以神的子民认识神的国是重要的一件事。由此可知，神不只是透过大卫之约祝福大卫的家，乃是透过这个约传递神国的信息。第建殿之君，所罗门与建殿。神对大卫所指定的后裔赋予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为神建造圣殿。圣殿的建造有两个主要的意义，神的同在和神的掌权。因为圣殿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至圣所，其中有神的约柜，约柜的上面有神的施恩座，象征了神的同在。约柜里存放着神赐予以色列人的法版，象征了神的掌权和治理。由此看来，圣殿最主要的意义就是神的同在和神的掌权。这两件事合起来就是神的国度。所以当神所拣选的君王按着神的旨意做宝座的时候，也就是神国度的临在。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弥赛亚国度的意义。二，诗篇的呼应。对于这位大卫之约中应许的子孙，在撒摩耳记下和历代之上都已有了架构上的介绍，诗篇则对他有进一步的诠释。在诗篇中有好些经文是以做大卫宝座的君王为背景，例如诗篇第二篇、八十九篇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皆是。以下的几处经文都和大卫之约有紧密的关系。诗篇二篇五到七节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段经文显然是以大卫之约为背景，他解释了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的实质意义。这位永坐大卫宝座的君王乃是神的儿子。新约曾三次引用他来印证基督是神的儿子。诗篇八十九篇传统上也被视为弥赛亚之诗，他的第一大段仿佛是以诗歌的形式重现大卫之约，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在下列两处经文。诗篇八十九篇三到四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诗篇八十九篇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在圣经中论及那位特殊的神所立的长子时，总是指向弥赛亚。在这段经文中， 更是强调他是最高的君王和永远的宝座，这实在是一个更美的大卫宝座。所以这诗篇显然是用大卫来比作弥赛亚，难怪使徒彼得和保罗向以色列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时，都要由大卫的历史切入。
众人所望，明亮晨曦，替代这一切荣美辉煌，有温柔，有怜悯，天地所有权柄。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